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7章1到12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8页。马太福音7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第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读经到此。
好，谢谢小青姐妹。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在加利利的山坡上坐了很久了，已经坐了6个月。因为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在加利利的山坡上讲的，不知不觉坐了6个月，快要结束了啊！今天是这个系列的最后第2堂，过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一本新的书，叫《哈巴谷书》，该是讲一点苦难的时候了哈。所以《哈巴谷书》是一本关于苦难的书。好，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可以问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耶稣有幽默吗？Is Jesus humorous? 你们觉得耶稣有幽默吗？耶稣会开玩笑吗？哦，可能你们想象中耶稣是很严肃的哈、哦，不会开玩笑的。不过，其实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跟我们开一个木匠的玩笑，木匠的玩笑。什么工作会常常碰梁木跟刺呢？木匠，对不对？所以在当你看第7章的时候呢，耶稣在开一个木匠的玩笑，他就说，你想象啦，我眼中有一个5米长的梁木，我左眼汉阳传道有个5米长的梁木，最远的就是同心弟兄，这样我要走到同心弟兄那里，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左摆哦，这里的厨子给我弄坏了，钢琴给我砸坏了，我再往上看哦，那个灯都给我砸坏了。等到我到了那个同心弟兄那里的大门的玻璃也破碎了。哦，你想这个梁木嘣嘣嘣嘣嘣嘣，来让我替同心弟兄，让我来把你眼中的刺拿掉啊！不过什么把整个聚会所把整个房间呢搞砸了。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故事，给我们明白说，其实我们来思想，今天就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耶稣要我们明白。天国的王来的话呢，天国的王要你和明白，要你和我明白，天国的王要我们开始管理处理不同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讲义在你们的手册的在你们的周刊的大纲当中呢，加上了今天的那个大纲。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耶稣要教我们来管理4种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来思想，来明白，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天国王。主，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主，我们竟然认识到这位神，这位神有话对我们说，这位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来晓得知道，当我们跟从这位天国的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蒙福，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有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和好，我们有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我们与众人的关系也和好，因为我们是这世界上的盐，这世界上的光。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的与别人的关系和好，主，如何的在我们身边的关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按着神你的心意来管理这四种不同的关系，还是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来管理这些关系。主，当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的话，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来投靠主，让我们不要过自己的生活，过我们恩主要我们过的生活。主，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道，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工作一段年日的弟兄姐妹们，就可能会发现到，只要你在一些企业里头工作，特别是一些美国、欧洲企业或者澳大利亚的企业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公司呢，一般他喜欢去把你派去外头啊，或者请一些顾问来公司里头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性格分析，性格分析啊。所以这性格分析呢，基本上可能要分析说你是否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是你是否判断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最近我就跟一个弟兄严格的来说他不是弟兄，他在探索着了，他在寻找神。所以这个朋友就说跟我分享了，他说：汉阳，你知道吗，我的判断能力非常强，我的公司最近派了顾问来做我的性格分析啊，判断能力超级强。那么我就很好奇了，我就说：你的判断能力啊强到什么阶段？他说：我告诉你他也很自豪的告诉你强到什么阶段他跟我讲了，我有点压力了。他说：你只要跟我讲两句话，我就对你的人了如指掌。你猜我当时我跟他讲了几句话？我讲很多句话了。我说：哇，糟糕，我在他面前好像赤裸裸一样不过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面上有时候我们会说判断能力好不好？其实判断能力好是一件好事啊。你有没有跟一些优柔寡断的老板上过班今天叫你移十个箱子到左边，明天说十个箱子到左边不好，再把那十个箱子移到右边，后天叫你十个箱子移到中间，天天左边右边右中间移的话，你就非常烦，因为他根本不果断。不过你知道吗，当在这个世界上你越果断的话呢其实这样的人有一些软弱之处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越果断的人呢，越果断的人，他们就越容易论断人。你想想看，你越果断的话呢，你越容易论断人。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了，我是否在神面前我的性格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我是否是一个很果断的人。那么今天主呢要你来思想了，好，我们一起的来思想，来处理第一种关系那种关系和果断和论断有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什么呢？讲义当中你们可以填表格填充第一种关系呢叫做兄弟姐妹之情。兄弟姐妹之情，为什么兄弟姐妹之情呢？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弟兄弟兄弟兄，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的主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管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久了有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我开始对那个人呢有自己的论点，讲得很好听叫论点，或者叫做看法。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耶稣说 很多时候我们和弟兄姐妹们久了，我的眼中呢开始论断人，所以耶稣才会这么说。第一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要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不过我们得问自己啦，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到底可以或者不可以论断？基督徒到底可以或者不可以审判？不可以论断。论断审判是同一个字啊，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翻译过来论断也好，审判也好，判断也好，到底基督徒可以或者不可以？只要你说不可以的话，我告诉你啊，只要我们在当中有做法官的，他明天要去递辞职信，法官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天天工作是论断人，审判人，判断是非，对不对？只要你告诉他说，哎，法官弟兄啊，你是个基督徒，你不可以论断的话，那么他就失业了，他明天真的得递辞职信了。不过我们得放缓来想想，到底圣经讲的，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论断，是否有一个框框，有一个框架？他在这个框架里头呢，告诉我们，在这框架以内的论断呢，是神不喜悦的；在另外一个框架以内的论断呢，是神喜悦的。所以你记得吗？刚你们读启经经文的时候，你看神要摩西做什么？神真的要摩西论断呢？假如论断是罪的话，你就想啊，神要叫摩西去犯罪吗？诶，这又有点别扭，不太对，对不对？神不可能叫摩西去犯罪。不过神要摩西在那边做审判，做管理的工作，只不过摩西做不来的时候怎么办啊？神在他身边安排了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忠诚的人，恨不义之财的人，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帮助摩西来做什么呢？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从那个角度你发现，在这个框架以内关乎百姓的审判的框架以内呢，神说你要论断。换句话说，假如摩西不论断的话，神会惩罚摩西，神会责备摩西，因为神会告诉摩西说，我把你放在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做首领的意思就是我要你施行公义，你不施行公义的话，你不审判，你不论断的话，那么摩西你就不忠心了。而且这不是旧约，弟兄姐妹们，你发现在新约也是如此，在新约也是如此。在新约的时候你记得吗？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出现了五章出现了一个个案，六章出现了一个个案，两个个案相同之处是什么呢？两个个案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个案都不好。在神的眼里呢，一个是一个弟兄娶了自己的继母，好不好？不过教会的领袖做什么？置之不理，当着没发生过，让他们继续这样生活。弟兄带着继母来，手牵手，教会领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要说不要说。不过保罗说什么呢？保罗，你听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教会以内的人岂是你们审判的吗？你看那个框架，他说外面的人由神来审，不过教会以内的神以内的人是你们当审的。因此保罗说，你们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吧。这不是什么，这是审判。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领袖们，神把你安置做教会的长老之事，是要你明白你在一个框架里头，这个框架需要你做一些事情。当教会有污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施行审判。只要那个人愿意执迷不悟不悔改的话，那个人必须从这个地方出去，把他赶走。这不是第一次啊！你看第六章怎么说啊？当时呢，会有之间有纠纷啊。保罗就这么说，告诉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怎么说？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打架吵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判？”你看到保罗讲吗？保罗说， 弟兄和弟兄之间有纠纷，你竟敢闹到法院去啊？难道你忘了吗？在教会里头也有一个法院，神批准的法院，神渴慕的法院。这个框架里头呢，神要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牧师做审判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回到那道问题。刚才我问的问题是，到底基督徒可以或不可以审判？我们可以审判的框架是在一个群体里头。所以你想讲什么叫做法院？法院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你有去过这样的法院吗？世界上无论你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法院，从来没有的。法院呢，永远也是开放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去过新加坡的高等法院啊？在新加坡难得住几年啊，该去啊，免费的，不收费的啊，只是安检一下就进去了。进去有一个大荧光幕，那荧光幕就告诉你今天有几宗大官司在打，都是大法官，都是大案件的啊。进去鞠个躬，坐下来就可以看打官司了，就是这样简单啊。我去过啊，我看很紧张的。啊，不过你发现你在法院里头呢，从来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在一个审判的法院里头呢，永远有一个法官，双方的当事人，还有律师代表律师，见证人，还有会众，对吗？所以当时保罗也好，摩西也好，当他们审判的时候，你听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百姓在左右边，永远不是什么呢？是隐私的，是公开的。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框架以内啊，神许可，神许可说在这个框架以内，神要教会呢做审断的工作。不过呢，当来到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呢，就不可以了，不可以了啊。假如我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啊，我甚至我是传道人啊，我和弟兄姐妹们的关系呢，我不能以一个法官的角度眼光来看你们。所以我经常这样做的话，我要经常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赦免我的罪，我不可以。所以你想想啊，假如在这个教会里头大家都是法官，大家看每一个人呢都是先看缺点不看优点的话，请问教会生活好不好过？教会生活不好过的啊，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事情。耶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步骤不可以，当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立马不能立马看对方的缺陷，我要想什么呢？我要做两个步骤。耶稣自己讲的，他说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去掉自己的良目，过后呢才来帮弟兄把眼中的刺拿出来。所以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做去掉自己的良目。去掉自己的良目就是你要想啊，你要想自己曾经是一个何等腐败的人。打个比方了啊，我们做成年人的，我们这年头看青少年人玩手机啊，我们很质疑的，哎呀，看你玩手机了。不过我们，你听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要两个步骤啊，你想想你青少年的时候，你玩什么？我知道啊，有人三更半夜起来录电视连续剧啊，三更半夜爸爸妈妈睡觉的时候偷看连续剧，有些人偷看书本，有些人玩电脑游戏机等等等等的。对，弟兄姐妹们，你忘了，你也曾经青少年人过啊，对不对？所以你想想，我也曾经青少年人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我在你面前我有良目啊，我曾经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曾经也是在你眼中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不过长年累月下来，我信了主，我的生命成长，我成圣了，现在的我呢克服了之前的软弱。不过当我看别人的时候，我要先想什么呢？我要先想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神怎么样的来帮助我这个极大的罪人。当我明白这个，我做第一个步骤的时候，你发现你去帮助你身边的那个青少年人来克服他手机的问题的话，你发现你根本不会自义的。因为从你的角度呢，他就是我，而且我告诉你啊，我比他更烂，真的， 我比他更糟糕啊，因为我的眼中是有两目的，他的眼中是一根刺。这是耶稣在教我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头呢，神要我们这样的来管理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啊，有一天我在澡堂的崇拜我去一个教会讲道，所以回来的时候，那个教会的崇拜很早啊，八点一刻就开始讲道，就开始崇拜了。所以回到教会的时候，大概十点一刻。所以我进了教会的大堂教会的副堂，就看到一个姐妹啊，真的是这样拿着手机看手机刷刷点点点点。所以你看啊，在那个时候我要承认，我也告诉那个姐妹，那姐妹知道我会在这里分享这个例证哦，她知道了，她批准了，她说你去讲吧，只要你不要讲我名字就好，然后说不讲名字好，谢谢你。像我就告诉那个姐妹，我过后我告诉她，我承认一件事情，我说当我看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呢，我坦白告诉你，我心中的那个良木就来了。我做什么你们猜？看来这里很多个汉阳，那汉阳进来副堂，看那个姐妹瞪着那个手机点点刷一刷，心中的汉阳想什么？十点一刻牧师在大堂讲道，姐妹在副堂玩手机，No good， 不好，这个姐妹不好，这个姐妹太不爱主了，这个姐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谁会这样想的？请问弟兄姐妹们啊，你们都很好啊，这教会只有我会这样想啊，感谢赞美主，你们不用听这堂道，我听我讲给我自己听，你们别听。好，所以过后圣灵在当时呢责备我，因为刚好我在预备这堂道圣灵说你开什么玩笑，你不是预备这堂道吗？记得那两个步骤。我就开始想我想什么呢？我想我自己，我多少时间在大堂，是啊，我在大堂听到，不过我的灵魂不在大堂里头，不知道在哪里只是你看表面，你还以为我专心听到我人在啊，心不在。我是何等的人，神仍然忍耐我，在那个时候我这样做早就该死了，神让我活到如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走去找那个慰问那个姐妹，我说姐妹没事吧没事吧。她就开始和我分享，她说她的父亲患上了精神病，所以这几天发作了，也父亲不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所以她的哥哥呢就在家里装了很多闭幕电视在那边就观察父亲。所以我说为什么今天你看起来很紧张，他说他的家中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当他父亲发作的时候呢，有时会打人，所以他是看着视频假如看到父亲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他就会立马打电话给哥哥告诉在马来西亚的哥哥，快点赶紧什么呢，赶紧下去家里救妈妈，保护妈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假如我们没有那两个步骤的话，你可以想象我在那个副堂看到那个姐妹，就好像一个法院，在法院只有我和她，我问也不问我就来了一个总结，从今以后呢，这个姐妹在我的心里呢是一个不爱主的人，一个是爱世界的人，爱玩手机的人，点点点点。不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神告诉你说这不是教会，教会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弟兄姐妹的关系。假如教会都充满了恣意的汉阳的话，那么教会根本不能做盐做光。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文化那个文化是当我们看到对方有什么缺陷的时候，你要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你的那个直觉就是你要往里头钻，你要先看到自己是一个何等大的恶人。你问问保罗，保罗在指导提摩太的时候，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在指导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呢？还没有指导他的学徒的时候呢，他告诉提摩太，在世人当中最坏的人就是我，罪人当中最坏的人就是我，不过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是何等的忍耐。过后保罗才指导他的学徒。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在一年多前，有一对夫妇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因为他没有来这个聚会点，他们去玉朗洞的聚会点。所以这个夫妇有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是讲英文的，受英文教育的，不过娶了一个国内来的妻子，他也信了主，不过妻子的属灵生命小小，所以这个先生为了妻子的缘故呢，爱妻子的缘故，希望妻子呢得喂养。不过妻子陪先生去英文部崇拜，真的坦白说，你们想想啦，你跟我去英文崇拜真没得着，对不对？所以先生也知道说，在英文崇拜久了也真的不能帮助自己的太太，所以先生就搜索了，发现哦，这个宣信堂在6点有中文部的崇拜，就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参加中文部的崇拜。不过谁知道呢，他的教会的长老，这间教会是我们在这里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间教会，他的长老发现了他的会友带着妻子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所以你猜那个长老说什么？他长老这么讲，那个长老这么说，他说你要去这间教会可以，不过我要你做一件事情，我要你论断这间教会，论断到你不能论断为止，你就能留在这间教会。他用英文说了，他说 I want you to judge until you cannot judge。 这是那个长老讲话，就弟兄姐妹们，这是那间教会的文化，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你把那句话放在圣经里头，耶稣基督以后他去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为那位长老担心，耶稣会问他，你凭什么叫一个弟兄论断一间教会，论断这间教会的招待员何等的不好，论断这间教会的椅子不舒服，来走进来这个地方没有地毯，讲员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论断，每一个祷告每唱的每首歌都要论断的话，空调有冷不冷，热不热，什么东西都要论断的话，那么你要告诉我从圣经哪里有这样的教导。不过姐妹们，当我们不留心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教会。不过在这教会不可以因为耶稣自己说神，当我们神召集他的百姓来到各地方，我们都有关系，我们不是法官和犯人的关系不是，我们是弟兄姐妹们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是弟兄姐妹们的关系的话，我们要清楚明白神要我怎么样的来管理这个关系。神要你常常记得，你先看你自己是个何等大的罪人，神何等大的怜悯你，神何等大的包容你，从当你往里头钻的时候呢，你再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不是一个义人，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帮另外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而已，不过如此。好，所以这是第一种关系。当耶稣教我们这种关系过呢，耶稣接着教我们第二种关系我多么希望我们讲到可以猜谜这样给你们机会猜一猜第二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给你们暗示了，第六节我读给你们听，你看在这里谁聪明的猜到的人，我请你们吃一包菜饭待会2.5块的菜饭来找我，我把的餐券给你第六节这么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猜猜猜看，耶稣在这里教我们管什么关系？管什么关系？猪朋狗友之情。你们不要笑这是耶稣讲了，对不对？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猪践踏了，狗转过来咬你。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当时呢，这些动物呢，是又脏又野蛮的，这年头的猪狗不太一样我家的邻居的狗呢，穿袜子的，脚不能碰地的，天天就好像一个妈妈抱着这条狗带它去散步。我不知道那狗叫不叫散步了，因为是人在散步，狗是被抱着的。只要走远一点的路的话呢。你看这年头很多人就买给狗猫买一个小推车不是婴孩推车是宠物推车就让这个宠物的袜子呢就不会脏了不用洗清清洁洁的。 几个月前我看在台湾一则新闻呢，一个台湾的女士很喜欢猪，在自己家中呢养了六七头猪啊，猪用她的洗手间，猪睡她的床，猪吃的东西可能比人的东西还好。不过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猪朋狗友，耶稣基督的时代猪啊狗你就错了。在耶稣的时代呢，猪狗从来不是宠物啊，猪和狗呢从来是野生的，永远是野生的。所以从那个角度你就明白说，当耶稣这样讲话的时候，耶稣要我们明白一个观念，耶稣要我们明白说，当我们把宝贝的东西呢圣物，什么是圣物呢？你想想当时耶稣的时代呢，有祭司的，对不对？有祭司，在圣殿里头的祭司和祭司家庭呢，常常吃的是圣物，在圣殿里头取的是祭物，拿回家中给自己的妻儿分享，对吗？这是利未人家庭的所吃的。不过他们从来不会做一件事情，把那祭物啊丢给狗吃。为什么？他们知道一个观念，这祭物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是不是给野狗吃的，也更不是给猪吃的。所以从这里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常理，一个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与猪朋狗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猪朋狗友取笑我们，辱骂我们，甚至呢玷污我们的信仰，开耶稣基督的玩笑，讲上帝的讲上帝那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你不要执着。假如你明明知道说这个同胞，你给他一本圣经，他就烧一本圣经；你给他十本圣经，他就烧十本圣经，他就丢十本圣经。耶稣在这里告诉你说，你不要把圣物丢给他，让他践踏，反过来咬你。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你记得吗？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你听耶稣怎么讲？那个原则是一样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呢，你们听啊，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凡那些不接待你的人，不听你的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你们走，你们离开那城，把脚上的尘呢剁下来。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的观念就是这样，脚那个尘那个家，把你所传的道当成是废物的话，当成是垃圾，当成是废话，取笑你，辱骂你，那么你要知道他在你的眼中呢是猪朋狗友。耶稣说你不要执着，你把这圣物呢给那些要听的人，喜悦听的人，想听的人。而且这不是耶稣讲的话而已，保罗身上也是这样的。你听保罗在第一次行程的时候，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全城的人都聚集来听主的道，所以犹太人看见这个情况呢，就心满嫉妒，圣经讲的，开始应驳保罗所说的话，甚至毁谤保罗，猪朋狗友。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和巴拿巴说话了，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听的，是本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得永生，也不配永生，所以我们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这样的吩咐我们，我已立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在外邦人当中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你看主告诉他们，他说这些犹太人，我们尽了本分了，我们该传的福音，我们该做的，我们尽本分说，不过假如你开始毁谤神，你开始羞辱耶稣基督，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要知道听耶稣的话，耶稣教你管理这个关系，耶稣告诉你说，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盐的道德防腐剂，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光，把我们的好行为给猪朋狗友看，不过呢我们不会把圣物，我们不会把一本一本的圣经给他烧，给他丢，我们宝贝的时间，神宝贝的真道呢，我们要传给那些想听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记得吗？耶稣基督的本相本诚就是这样， 到了拿撒勒，他们先看什么呢？他们不是先看耶稣基督是这世界上的王，这来的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们不是的，他们看到这是木匠家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男女工人罢了，有什么好听的？所以耶稣做了什么？耶稣离开了拿撒勒，拿撒勒，耶稣去了加百农。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一个观念。他说，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你一定会有不同的关系。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要做那两个步骤的那个关系来管理这个关系。当我们在外头和诸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从神的角度，那些辱骂耶稣基督的名，那些玷污神的名的人，羞辱神的名的人，那些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抗拒我们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我要听耶稣的话，我不用执着，我不用执着。所以来到这里呢，主呢教我们来管理第三种关系，第三种关系就是天上慈父之情，我们一起来读七节到十一节好吗？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来一二三。好，所以在这里你看，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人的惰性，我们的惰性是不会管理，也没有很多时候没有管理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他用了几个动词，在第七节这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积极的。请问在这里呢，只要你想想天父还有儿女之情，在这里天父主动呢还是儿女主动？耶稣讲的是儿女，儿女们你们要求，儿女们你们要寻，儿女们你们要叩。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知道说，当我们认识了天父，我们的堕落的人性就是我们不经常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很懒惰的，我们忘了说我们要积极的主动的来管理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有一天我在家里办公大概两点多办公，所以那天是我小女儿第一个回家的我的家是这样第一个回家的人就拿钥匙他就有钥匙可以开门。所以那天他也不知道我在书房他就拿钥匙。不过他回到家，你猜他是见爸爸先叫爸爸呢，还是先叫妈妈先叫妈妈啦，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先叫妈妈。所以他是怎么叫他怎么做呢？你可以，我就听到了铁门开了，他就进来了，他就什么呢？祈求妈咪，哇，很大声啊，没有人回复他，妈咪，没有人回复他，这样他就怎么？他就寻厨房转一圈，妈咪不在，客厅看一看，妈咪不在，书房看到这个老头子，哎，不要管他，睡房看一看，妈咪不在，刚好妈咪的睡房当天关了门，你猜他做什么？妈咪。妈咪开门了，妈咪叫他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他说，他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你想想，你信主多少年了？你有想过，你有积极的、常常的去找天父吗？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是无可奈何的时候才找天父呢。脑子里都想，哎呀，神你很忙啊，你大忙人一个。别烦你啦，有事真的是搞不定的事情呢，神我才来 求你一会儿，许你一会儿，叩你的门一下，反正你这么天天很多事情忙。不过你看耶稣讲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你和我呢，我们要学习管理我们和父神的关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要去找天父，我们要去求天父，我们要去叩天父的门。最近我看了一个年轻弟兄的一个见证，他快要接受洗礼了，所以我看他年轻弟兄的见证，我觉得他的精神很好，感谢神。他怎么讲祷告呢？他说我渴慕我信了主过后，我渴慕来到天父面前，我求天父呢帮助我，借着我的祷告来荣耀我的天父。这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写的话，借着我的祷告来荣耀我的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主导文的观念，当我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到谁的面前。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要为着自己的圣洁祷告。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要为着自己在这个地面上如何的参与神的国度祷告。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面上，我怎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丈夫，讨神喜悦的父亲，讨神喜悦的妻子，讨神喜悦的孩子，讨神喜悦的员工。这个是在一个地面上国度的工作。国度的工作不是教会的工作，国度的工作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神给我们所有的角色。我明天回到工厂，回到车间，回到办公室，回到在家中，那是国度的工作。所以我要想，神，我要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恩典来做那国度的工作。我要在你的地面，在这个地面上执行神你的旨意，神良善的旨意。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不过他明白一个观念，他知道说，你和我呢，我们需要管理这个关系。那关系就是我们要积极努力主动的去找天父。叫做 Daddy， 你听得到我讲话吗？这就是那个观念。就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得这样做。你得想想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去找神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来祷告？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你看第十二节耶稣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来管理第四种关系，四种关系。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好不好？第十二节，来，一二三。好，所以那个第四种关系是世上众人之情。所以在这一段话，短短的十二节，我们的主教我们管理四种关系。在主内，我们有弟兄姐妹之情；在我们身边，在外头有一些猪朋狗友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24小时，我们如何的来管理与天上慈父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管理世上众人之情？世上众人之情。当我们中国人，我们有一句名言呢，孔子的话大家都晓得了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孔子讲的这句名言挺好的，的确是挺好的，汉阳讲不出来无所不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你知道吗？有趣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孔子讲。当时耶稣的时代呢，有好一些书卷呢，在当时中东的老师们，中东的拉比，犹太人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当然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观念是一样的。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是，你不想别人坐在你身上不好的事情，你就千万不要坐在人的身上。这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不过有一位神学家讲得很好他说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其实达到这个标准，其实坦白说不难的。坦白说真的不难。我教你一个窍门， 你不要人坐在你身上不好的事情，你不要坐在人身上，对吗？那个窍门很简单。待会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就把你锁在这个教会里头，手机给我，你就一个人乖乖的住在这里一周。你有机会做坏事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不用做坏事了，你不可能做坏事，你不可能对别人做任何坏事，你已经达标了。所以从哲学的角度呢，他们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定律。不过哲学家这么说的，哲学家是说这是白银定律啊，这是很好的定律啊。不要坐在人身上的事，不要人坐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也不要坐在别人身上。这是比较负面的。不过你知道吗，在人类历史里头啊，在人类历史里头只有一个人讲了黄金定律。那黄金定律就是刚才你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在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的善待你们，你们要同样的善待他们。所以要达到这个标准很难，对不对？是善待，我要人怎么样善待我，我要如此的来善待世上众人。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呢，只有基督徒。为什么只有基督徒呢？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一位老师，只有一位救主这么说。他说，你要人怎么善待你，你要如此的善待别人。这是黄金定律。所以我们的神要我们怎么善待别人呢？我们的神自己说的，他说，首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当你爱主的话，你发现很重要，当你爱主的话，这成为你生命的动机了。因着主的缘故呢，我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因着主的缘故呢，主何等的爱我，因此我爱主，主何等的爱我，因此呢，我去爱世上的众人。我怎么爱世上的众人呢？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世界上的众人当中有一种人你最讨厌，叫做仇敌。仇敌啊，你有什么仇敌？你明天回到办公室，你就知道你仇敌的那个脸就在你脑海当中出来了。你最讨厌看到的人就是那个人了。今晚回到你的宿舍里头也是一样，有一个人希望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啦。不过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当你们倒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你的仇敌，并且借给他们，不要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是大的。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主教我们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与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关系就是，我要人怎么样善待我，我要用那个标准来善待别人。在德国打二战的时候呢，当时德军就抓了一对姐妹那英文叫做 Corrie ten Boom， 那个是妹妹，她的姐姐叫 Betty， 所以在二战就进了集中营，很可怜呢。在德国集中营到了冬天很冷，可怕的冷，所以你想，几十个女生住在一个完全没有保温的地方，到了冬天零下很多度冷得要命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几十个人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他们就是围在一起啦。不过 你想在里面还是你想在外面大家都想往里头钻的，所以强壮一点的人就有力气的推啊推啊，挤啊挤啊，进去中间，中间最温暖外围的最辛苦最冷。不过你知道吗，这对姐妹的那个妹妹的姐姐叫 Betty， 她一天她就告诉她的妹妹说，我今天要在外面，我要供暖。像她妹妹说，你不可以啊，你这样做你会死的，我姐姐我帮你，我们一起进去中间中间才暖和。那姐姐说什么呢？姐姐真的是这么说姐姐说我希望人怎么善待我，我也用那个方式来善待别人。所以姐姐就在外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中呢，这位姐妹的奖赏是大的。她奖赏是大，是的，她死了，她集中营还没结束之前她就死了，她妹妹活了。不过你知道吗，到了今天过了这么多年， 啊，他的故事仍然鼓舞很多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知道你和我的身份不一样。你和我的身份是我们投靠了这天国的王。这天国王，你可以甚至说他管的事情很多。他甚至要管什么呢？他要管你和我如何的来管理我们身边的关系。今天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天国王不只是会讲，他甚至会做。所以你好好的想，你好好的想，当你越认识这位天国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这位天国王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谦卑。当他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位天国的王他有权力论断他们，不过他仍然谦谦卑卑的在妓女的身边，在税吏的身边和他们吃饭聊天。为什么呢？因为这天国王要你和我明白，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可以认识到他自己模范给我们看，这是管理弟兄姐妹之情。当我们在越认识这位天国王的时候，你发现这位天国王不容任何人来践踏来毁坏，来羞辱神的真道。他教你和我呢，如何的来管理猪朋狗友之情。当我们越认识这位天国王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何等的追求公义，追求神的国度。你看他的祷告生活，他是常常去祈求神啊，他是常常去寻找神，他常常叩神的名，叩神的门。因为这个天国王要你和我明白，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和天父建立这个关系。最后当你认识这位天国的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就是让你和我明白一个观念，你和我呢，需要以神的爱来爱这世上的众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人来到这个地方，当人认识我们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模样。就好像刚才志勇弟兄所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再读一次，他说，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洁净像你，愿主丰满进入我心中，更将主荣行深印我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吗？这样的一个祷告吗？说主啊，我希望我像你，像你如此的一样管理弟兄姐妹之情，猪朋狗友之情，天上慈父之情，世上众人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不仅仅为我们做了这十字架的大功，在这个地面上他为我们讲道，他的话语指引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主，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审查自己，在过去的年日我们何等的如何的来管理弟兄姐妹们之情。主，当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让人践踏真理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真理给那些想要听的人，想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主，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天父的心，常常积极的去天父建立这美好的关系。主，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帮助我们有天上而来的爱，那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来爱这世上的众民。主，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